我想第二堂这堂我们要谈到一个自我的探索，换句话说，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自尊、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的自我的价值等等这类的问题。那个 OHAP 不用，对吧？谈到这个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地位的问题，我想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思想家都在思想的问题：到底我是谁？苏格拉底曾经这样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最高的智慧，可能就是要不断地去寻找我是谁。当然有人问他说，那你自己对人生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常在想，如果有一个人博士论文写完的时候，他胆敢在他的第二页的题词写一句话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博士学位会不会拿到。我想，所以没有一个人博士论文写完的时候，然后在博士论文口试的时候敢对大家说，我现在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定说我什么都知道。这博士很博。其实呢，当我自己博士读完口试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写我的博士论文，在我的论文我就说，通常有一个献词是献给什么什么人，第二页有一个叫做题词。题词呢，就是你可以有什么感触啊，什么名言呐、啊，你就可以把它提下来。那我看过各式各样的题词，我觉得我就没看过有人提这个苏格拉底的那一段。我用了一段题词是圣经的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有一段，但是我想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多人都知道，谈到爱，爱是恒久忍耐，也有恩慈，又是什么又是什么。我不是在讲那个，我不是要这个我的指导教授给我一点爱，给我一点同情、忍耐、包容。我用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但是到那一天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全知道。他说，现在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当时的镜子不是现在的镜子，现在的镜子很清楚的，你刮胡子、修脸、擦口红你都看得很清楚的。那时候是铜做的镜子，铜把它磨得亮亮的做镜子。那当然铜磨得再亮再好，那时候的抛光的技术也不够好啊，所以呢那个镜子有点像哈哈镜一样，人变瘦变胖变矮变怪的那种铜镜，所以呢大略可以看出来，所以叫做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将来对事实的真相，我就可以完全好像面对面看到一样，清清楚楚了。我那时候写完我的博士论文的确有这种感触，我知道多少呢？不但对我的科学研究我能说我知道多少呢，对于我自己我知道多少呢？所以对自我的认识、自我的探索是很多人在探究的一个问题，也在思想的问题，到底人是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今天用一段圣经来跟大家有点分享。这段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你有圣经你就翻开来看，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我念给你听。以弗所书第二章有一段圣经呢，我想很贴切的可以谈到我今天想要涵盖的几个范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段圣经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这是我跟大家要一起分享。第一个，我们现在的现况，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般而言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用一句话听起来是很刺耳的，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提到基督教的观念，人人都是罪人。那我说听起来很刺耳，没有人喜欢听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还活得好好的呢，我哪死了？什么叫做死呢？圣经上的观念中的死不单单是指着肉体的死亡，它更强调的是一件事情，是昨天晚上我曾经提到一个灵的问题，一个 spirit。 很多的人这个灵的方面的功能是没有发挥功用的，当这个功用没有发挥功用的时候，它就是死的。夫妻吵架的时候，通常是太太会骂这样一句话：你是死人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丈夫没反应，因为大部分被骂都是丈夫，因为大部分没反应的就是丈夫。丈夫是非常理性的，很理性，很冷静的，冷静到个地步就很冷酷了， no feeling， 没感觉。那太太呢，已经在那暗示了，在心情不好了，在发脾气了，然后呢丈夫没感觉，一直到太太最后终于把盘子摔下去了。哦，怎么了？哦，你今天不高兴啊？不高兴了一个礼拜了。说哦，是吗？那更生气了啊！你现在还知道，所以你是死人呐、啊？你都没感觉吗？什么叫死人呢？就是你有一些功能没有了啊，意思说你对人的那个情感的表达，你没有接收到信号的时候，你就像死人一样。灵的事情也是一样 ，spirit。这个灵的部分你没有发挥功能，你没有接受到任何信号的时候，你就是死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意思在这里。什么是过犯，什么是罪恶呢？一个是罪性，一个是罪行，一个是做了事情，我做了一些坏事情叫罪行。罪另外一部分叫做罪性，是一个本性，自私的本性，贪婪的本性，自我中心的本性，这叫做罪性。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你还是有这个罪性。所以基督教在说人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一方面指着你的本性，一方面也指着你的行为。我女儿一岁大的时候，我就做过实验，我就知道人性本恶，人有罪性。我怎么做实验呢？我用很简单的实验，我去买了一大堆那种饼干，那种你知道在美国也很流行的那种动物饼干，它是那种小饼干啊，做成一个动物形状的，羊啊牛啊什么东西小东西，他们喜欢吃小小的小饼干，买了一大包。然后呢，我女儿大概一岁多，还不会讲话，不会吃啊，会嗯啊这样。我去拿个小饼干，我就看看她会不会知足，我就给她一个，她看看我就拿了，再给她一个，她再拿了，再给她一个，再给她一个，我就一个个给。我看你什么时候说够了，谢谢。我就发现她从来没有说够了，她就一直拿，一直拿。我就好，看你有多大本事，看你能拿多少，我就无限量的给。他就拿拿拿，他手那么小，拿拿拿，手满了，再拿两只手，再拿，怎么拿？他看看我，想了一下，用抱的，他再拿，就用手抱，抱抱满了怎么办？我再给，说掉了满地，掉了满地，他想说，那拿一个掉两个，不拿了，不是，他再拿，掉三个还是照拿。我说人性本恶，他永远不知足，你看看有没有？不是我教他的。对，今天早上跟我太太打电话，她还说我的大女儿很像她，像我太太。为什么呢？她，我太太这个人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宝贝，比如说她的讲义，有时候她讲义交给我就收起来，回家以后发现讲义的一个角角被折了一下，她会气半天的。为什么把我的讲义那张纸头折了一个角？我说哦，这个摆在书包里面的，书包里面什么东西都摆在那里，挤来挤去挤着一个角，哦，她会气三天的。我女儿跟她完全一样，每个东西哦，宝贝的哦，包哦包。我太太就很生气，哼，气什么呢？就说她只会完全跟我一样。看她那么样的宝贝的时候，她是谁教的？可是不是谁教的，遗传。遗传因子里面有这个吗？奇怪了，就是一个胎，一个模子出来的。那我发现这个人性里面不知足呢，那很奇怪的。没有人教的，他就是这样。到了老二，我老二也是个女儿，长到一岁多，我想说看老二什么不一样。我也买了一包饼干，我也来试试看，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给他一个，一样，一只手拿，两只手拿，然后拿不下的时候，他也看看我， 然后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招数，我大女儿没有的，他开始放到嘴巴里去了。大女儿只拿没有吃，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没有吃。我小女儿是先拿，来不及吃，因为给她很快，虽然也来不及吃，她就拿拿拿，拿水拿不下来的时候，她开始往嘴巴塞，塞满了，我再给，看你有什么本事。然后就一副恨不得吃尽天下的样子，两只手就抱。我说完了，这长大一定是变成胖小子。果然，我的小女儿现在就是胖嘟嘟的。所以一说这些，我已经看出来了，她长大了一定是很胖的，因为她有什么东西就往嘴巴里一塞。唯一的不同只是东西更多，它要摆到哪里去而已。可是那种不知足很一样。我相信不但我女儿，我女儿既然都是我们的遗传，我想如果我一岁被人家做实验的话，结论一定一样。人性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在那里。那么这边说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提到两件事，一个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风俗，今天我们人的行为受到两个很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外面的风俗，外面的人怎么做，大家怎么做，你就不能不怎么做。这个风气、这个潮流、这个习惯，影响力很大的，几乎很难抗拒的。因为不管你怎么想，别人都这么想，你要听你自己的呢，还是要听别人的？今天我们出国留学也好，你读完书你要留在这儿不留在这儿，当然你会自己做你的决定，可说实在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李天说我读完书我回去了，报效国家，你行你爸爸妈妈还不行呢，全家都指望你了。不但爸爸妈妈要你拉把，弟弟妹妹要你拉把，还有表哥表弟表妹一大串的，几十个人口都串在你身上了，全部寄望都在你身上，你能回去吗？你不能回去了。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我读台湾大学，台湾大学跟大陆一样有一句这个顺口溜，来来来读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来台大就是要去美国的，台大毕业你不去美国，人家一看你怎么了，大概不太行吧，人家都去了你不去，所以你不出国拼了老命也得去啊，他第几名啊，我第几名啊，那他都去了我还不去啊，我非去不可。那去了以后不能回来了，你混不下去了，你又回来了，所以呢，拼着老命也得留下来啊，开杂货店也可以啊。那就是潮流，大势所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抗拒得了。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受到潮流的影响，在中国大陆虽然很多人在笑说，哎呀，走后门，你能不走吗？前门是关的，你不走后门，你走哪一个门？你爬窗子啊？所以只好走啊。所以中国人最流行的一句话，武侠小说的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好的借口。我在江湖嘛，对，所以因此我要洗手金瓶，金盆，你知道这个是退出江湖的人叫在金盆洗手。所以我在化工所的时候，他们给我一个绰号叫做丐帮帮主。所以最后那一天的时候，我跟我同事告别的时候，我真的拿了一个盆子，我说丐帮帮主要跟各位告别了，我就拿一个盆子洗洗手，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真的是那天是这么做的。今世的风俗影响我们。第二个，他上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我们个人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放纵肉体的私欲。个人的喜好，肉体的私欲，就我刚所说的那种私心。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们常常是随着喜欢的，我喜欢呢、所以台湾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做随着感觉走，感觉到哪就到哪了。你如果做科学实验，如果随着感觉走，我就不知道你的科学实验怎么做了。但是呢，今天的人喜欢随着感觉走，谈恋爱很多人是这样，爱你的时候爱得要命，那今天不理你了，为什么？没感觉了。那当时怎么那么爱我了？哎，感觉很强，这感觉一下风一样，一下来一下没了。叫做肉体的私欲，随着喜好去行。这是今天所有的人，大部分社会的环境的风俗，还有你个人的一些私欲。但是圣依纳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呢，肉体的私欲也好，今世的风俗也好，上面有一个老板， 他叫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所谓的邪灵。其实幕后老板你看不见，很多人都看不见的，也是一个 spirit， 是一个灵，有个灵界的力量在控制这个世界的风俗，还有控制你的私欲，影响你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在他的主宰之下，一个大老板在上面的。所以对基督徒的观念来看今天人事争议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种理解。可是这样说是不是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呢？我刚开玩笑的时候，我看我女儿的身上看出来人性本恶，其实是真的人性本恶吗？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基本上是认为人性本善。那如果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呢，基本上跟中国人的基本观念有出入，有冲突。那中国人来讲就会觉得我很难接受这个人性本恶的概念。其实基督教对于人性是善是恶到底是怎么看呢？其实从这边所说的你就会了解到，圣经上对人性的看法是这样，人性不是本善，但人性也不完全是本恶。那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一方面，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圣经上常常这样提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人如果照神的形象造，神是荣美的，神是公义的、慈爱的，一切的美都在他那里，那我怎么会变成本恶呢？我照他本来的样子造，那我当然是本善了。这基督教有人性本善的概念，因为人是造神的形象造的。可是又一再的强调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有罪性等等的呢，是什么意思？那边是提到的是人的本相原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可是如今人的境界、生活的状况、境界已经，因为我昨天晚上所说的那个灵跟圣灵之间关系的管道没有了，那个 power 没有了，所以今天你所行所为不再能够活出你原来具备的本相，而你是被邪灵控制的。所以你的思想、你的行为、行事为人，一切的一切随同私欲和随同社会的风俗习惯，而且你无法左右，别人控制你而不是你控制自己。你说你主宰你的生命，其实你主宰不了，大势所趋，无力回抗，这就是人类的本相。所以你要问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如果写个对联的话呢，我会这样说：人性本之善，人性却本来会行恶。一个是知，一个是行。你要说人性本善，人性都是本善吗？我想你只是知道吧，你做得到吗？我看过台铃的一篇文章，他在纪念天安门事件一周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怎么写呢？他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前后，特别是之前一段时间，五月到六月初这段时间，他说他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我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他说在北京街头那么多人游行啊，什么什么，当然这个生活也乱糟糟的。可他说呢，他就曾经看到一幕，对他举个例子，两个人骑个脚踏车啊去那边干什么，结果呢，哎，不小心两个人车子相撞，车子相撞以后，他说如果平常的时候，以前或者说今天的北京，两个脚踏车相撞大概有的吵了，对，是你撞我，我撞你，谁违规啊，谁撞啊。他说那一天不一样，两个人一下车彼此都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对对，是我错是我错，两个都是我错。为什么？大家都要去游行，大家都是一心一意的要为社会做点事情，那个时候私人恩怨都不提了。他说他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可是曾几何时呢，开坦克车的也是人呢、啊、那些压人的也是人呢、啊、开枪的也是人呢、啊、那那个人的人性又是什么人性呢？所以人性都本善吗？所以同样有人说天安门事件之后很多人相信人性本恶，同样是天安门事情，你到底是相信人性本善呢，还是人性本恶呢？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认为人性通通是恶的，那么前面的事情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人性都是善的，那为什么有人真的会把人就压在坦克车上压过去的？有这种人吗？你很难了解人性到底是什么。我所能说的是人性本来之善，你知道什么是善， 可是问题就在这儿，你知道你就不一定做得到。你所行出来的是恶，为什么？你要行出来的时候，一个是你自己的私心会考虑到，第二个你所考虑的是社会的风气、社会的潮流。天安门事件之后，我相信你可以这样想，也许有些人，我们当中很多到来的人，你会比我更亲身体会到很多的事情。天安门事件之前 OK， 大家可能一心一意为这些做一些事情，大家都好朋友。天安门事件之后要抓要怎么样的时候，可能就有人把你出卖了。可当年我们可能是很好的朋友，当年我们是彼此相交而且是坦诚相交的，可是事后他可能把我出卖了。因为出卖我的人不是出生就是坏胚子，只是那个环境、那个压力。就好像孟子说的，为什么人性本善，他说人有恻隐之心，有羞恶之心，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看到有人掉在河里快要淹死的时候，哎呀哎呀，这个哎呀，好可怜啊，好可怜，可见证明人性本善。荀子呢，也是孔子的孙子啊，他说人性本恶。因为荀子看到的是，对呀，你看到那个人快淹死了，好可怜了，你就不跳水啊，对，人性本恶。可不跳水的人，他有他的苦衷啊，上有高堂老母，最近刚刚交个女朋友，游泳还没学好，所以我没跳啊。所以他不做，他说他有理由的。可是你的恻隐之心证明你有良知，可是良知只是知道。荀子说你没下去救他啊，所以你恶人，人性本恶，你就没做啊。可是做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做就要考虑到，哎，很多的利害得失，我要损失多少呢？考虑考虑的结果，结果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因为在人的观察来看都是恶人，所以荀子说的也对，孟子说的也对，只是你不能说这个罪就是人性本恶，那个罪就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来知善，但是人性本来会行恶，知行的不合一就是人类的痛苦，所以这是知识分子的痛苦。如果你没读过书，你是白痴，你会过得比较快乐一点，因为反正每天这样吃啊喝啊过日子。知识分子的麻烦就是懂得太多，知道更多更痛苦，因为更了解自己做不到的东西更多。所以呢，知识分子是非常痛苦的。我们深深的知道人类的理想是什么，我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理想在哪里，可是没有一个理想能够实现。所以你为自己很悲哀，为这社会很悲哀，为国家很悲哀。所以每一个头脑灵光的人，大部分都是有一点点悲哀的人。那种乐天派的，你几乎可以大概都可以知道，这种人大概是不太读书的，不太思想的人，每天哎呀很好，世界没问题，其实世界问题多得很了。这是圣经的观点。第一个，人类现在的现况是什么呢？无力感。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好，可是你却偏偏做不到你所知道的善，人类的问题。第二个，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人类的问题既然是这个现况，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他这边提到一件事，他说对基督徒的立场来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然而因为神他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原来是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呢，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同时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原文的圣经的意思，第一个提到是一同活过来，这是个对比啊。过去我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现在我是活过来，这死跟活是对比。第二个，过去我是被这个天中掌权、空中掌权的这个邪灵的势力，你看不见的势力，它控制左右你的思想、你的行为。现在呢，我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英文圣经用 raise up。希腊文的意思也是 raise up， 就是被提升的意思。这个可以指使人复活叫 raise up， 但是也可以指的人的地位被提升了。原来我是个罪人，我如今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也叫做地位被提升了。我原来是监狱里面的囚犯，现在我变成自由的人，我无罪一身轻的时候也叫做提升，甚至我被高罪 raise up， 可以说我不但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活过来了，一同被 raise up， 被提升到一个境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一同坐在天上。什么叫坐在天上？他是 ruling over 的意思，坐王。以前呢，我是被撒旦、被魔鬼、被邪灵踩在脚底下的不自由的奴隶，现在我是做王的，我做王子，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三个对比，过去是死的，现在我是活的。过去我是被邪灵控制的，啊，被没有被压在上面没有地位的，我是被 raise up 被高升了。以前我是被压制到一个地步变成罪恶的奴仆，现在我是与耶稣基督在天上一同坐王。对比，这个对比是指的基督徒生命的转变，在地位上我们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改变，从死变成活的，从被压制的被释放，从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地位没有自主权的一个奴隶，却变成一个能够在天上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的王子。这个对比，这个什么意思呢？是代表着一方面来看，人性都有一个需求，希望找到自我的价值，不甘心做一个不自由的人，不甘心做一个被压制的人，然后呢我要寻求自我。那寻求自我的方法，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是与耶稣基督和一直提到一同，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被高升，一同坐在天上，而不是你个人你可以复活来，你自己可以高升自己，你可以自己做王的，是与耶稣基督。那么一般的人用什么方法呢？一般人就用各种的方法想要改变自己现在的状况。譬如说很多心理学家常常强调一种叫做自我肯定或者是自我实现这种方法，来提升你自己的自我形象，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评价。因为他们观察到哪一种人生活得最不快乐呢？自卑感的人，觉得自己没有用，学历不如人家，人家都读硕士读博士，我呢还读一个专科，人家都是什么哎呦读科技的，我呢读什么不好意思讲了，讲嘛，讲读什么啦？读文学了。那种自卑感呢，就很不快乐，就觉得哎呀，你们都很有成就，哎呀，你们都那样，我什么都不是。有一次我在教会碰到一个姊妹，那个女孩子很有意思，她有一些特色。有一天她就说：“哎呀，在教会里面，我也觉得我这个人呢，真的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他说：“像你们这些人，看起来有的有口才，有的有歌喉，有的有好的长相，他有的有这个好的那个优雅的态度。”他说：“我这个女孩子都不像女孩子，他很羡慕那些别的女孩子。”我说：“到底羡慕别人什么样子？”他说：“你看别人的女孩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我呢，走过一个桌子，杯子倒了，然后经过一个地方，这个椅子翻了，哎呀，实在是常常闯祸。”我也觉得很懊恼，就不像人家那个那么 lady 啊，所以他总觉得自卑感很重。然后他说：“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到天堂啊，将来去领赏吧。耶稣不是说吗？将来有人到天堂，也是说，哎呀，忠心良善的仆人，给你五座城，给你三座城，两座城。”他说：“算了吧，我连房间都没整理好了，还一座城，我管不了。”那我说：“你想到天堂干嘛？”我说：“我到天堂啊，如果能够啊，天堂开个缝，让我闪进去。”余愿已足啊，闪进去，进去做嘛，开门扫地都行啊。我说啊，人家嘛是还怕失业，你是呢还没进去就找一个没有的那种工作，你根本就会失业。大陆说好听一点叫做待业，没有失业，待业。天堂没落叶干嘛扫地呢？没小偷还看门，你还没进去怎么找这种工作呢？哎呀，看门扫地。这种叫做自卑感很重的人，连到了天堂都还有自卑感。我说啊，天堂不要看门扫地，你也不是看门扫地的料子，不要妄自菲薄。所以心理学家注意到这个人啊有问题，如果你要把自己看为说我很不错，我很好，那么你可能会真的好一点。所以心理学家想出各种方法帮助你改善自我形象。他说：“问题不是别人，是你，你自己看扁了你自己，不是别人看扁你。”所以呢，有一次我在台湾看一个报纸，他们报纸很好看，一方面彩色的，一方面呢什么东西都有，稀奇古怪。有一次我常常看他们一个妇女专栏， 你知道妇女专栏就是专门写给女人看的，男人不宜，男人不适合看的，可是我常常要偷看，不偷看你会吃亏的，因为啊有很多东西可是寻夫术啊，怎么样，这个管丈夫啦，什么什么，哦，你就知道了，你知道这个很有用的，所以人家偷偷瞄一瞄。我常常看这个妇女专栏，有天他看这个妇女专栏，它的标题是什么呢？如何改善职业妇女的自我形象？所以职业妇女就是上班的，又是上班的，又是妈妈，又是太太，哇，这个很麻烦的、啊。然后呢，这种职业妇女呢，常常有罪恶感，因为觉得哎呀，分的花在孩子身上不够，别人觉得你这个妈妈没有尽职，有罪恶感，又有自卑感。老公呢，常常看你是黄脸婆。那我上班的这个老板呢，同事也觉得你这个人也不打扮，然后每天呢就是这个马尾巴。那么这些人其实啊都有情有可原的啦，早上一起床，这个7点多钟了，一看，哎呀，7点多钟了，那个小鬼还在赖床，把他拉起来，你知道这个小鬼啊，就跟那个橡皮糖一样的，你拉起来还跟布一样的，一放下他就软下去的，所以你给他拉起来穿衣服，他已经都可以闭着，然后就随时让人打下去，所以你穿了，师傅巴士来了怎么样？你把推上车，他眼睛还闭着呢，好不容易把他推上车了，回到房间。老公翘着二郎腿，哎，老婆啊，咖啡好了没有啊？蛋呢？煎了没有啊？好久，还煎蛋，还煮咖啡。好不容易伺候他出门了，你一看，7点55分，你怎么办？只好拿个橡皮筋呢，马尾巴，啪一砸，出门了。每天都是马尾巴。所以那个专家是个女的，她说，你要改善自我形象，第一件事情，你不要管你老公有没有咖啡喝。不要管你的小孩子上学有没有迟到，由他去，你要花1个小时打妆，打扮化妆。他们迟到他家的事，他没咖啡喝他家的事，你管他呢？哦，我一看哦，所以说你要看哦，不然明天没咖啡喝了，你知道。第二件事情，他说除了你自己要打扮以外，当然他就花了很多时间介绍什么样的服装，什么样的化妆啊，到底要淡的，要浓的，要怎么样？那个东西我都轻轻忽忽就跳过去了。那个东西男士不宜，不宜多看，看了也不懂。哎，最后妙招在最后，化妆打扮完毕，您出门之前要做一件最后一件工作 ，most crucial 最重要，没做前面都白搞了。照镜子，那你说化妆不照镜子吗？照了，不过这一次照镜子很重要的，不但照镜子，还要做一点事情。照镜子。确定化妆很好了，出门之前对着镜子，1个月见效，容光焕发，重新做人，改头换面。哇，我一想，哎呀，这可是可能还不错、那天开始我就仔细看看我办公室的女职员，果然好几个马尾巴都不见了，我就知道这个报纸是有点功效。那个报纸联合报是台湾最流行的报纸之一哦，所以我看读者是很多的。第二天马尾巴好几个就不见了，哎，从来不化妆，哎，化妆了，是有点效果的，真的是重新做人了。不过你也要注意哦，看报纸跟看圣经一样，要看得很仔细，要看得很正确，不要灵异读经，呵呵，你也不要乱读报纸。因为啊，我也注意到有些人呢、有点像火鸡过马路。你来美国早晚你会吃到火鸡肉的，感恩节吃火鸡的啊、你没吃过火鸡肉，总看过火鸡走路。那个火鸡走路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抬头挺胸，挺胸凸肚，对，火鸡都这样走，走走走还咕咕咕还叫一叫呢，对不对？我就发现了，这社会上有一种人就像火鸡一样，那种左顾右盼的样子，一副是拽的，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很漂亮。这种人是自以为我很漂亮，我很英俊，我很潇洒，我很有能力，我很有才干，我比你们都厉害。这种人就是吃错药。那个专家说，你只能对着镜子说3次我很漂亮，你超过3次你就要像火鸡了，开始真的以为你很漂亮。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你本来也不丑，你再多说几次你就有点臭美了。你以为你真的多漂亮，你真的怎么漂亮，你化妆再怎么样也不会多几分，但也不会少几分的。不要把自己看扁了，可是你也不要把看自己看得过高。所以你知道这种自我肯定的意思就是啊，肯定我自我是很漂亮的，我是很有能力的。在美国的社会受到这个风气影响很多，所以你看美国人大部分都是有三分说成八分，叫做 show off， 每一个都表现的我很厉害啊。上课老师问有没有问题，啪一大堆人都举手，问的问题都是 stupid question， 问什么问题嘛。老师说有问题，有问题表示有能干，就问什么嘛。我们中国人都是闷不吭声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哇，一问的问题都是诺贝尔奖得主才能答的问题，所以呢其他时候都闷不吭声的，那闷闷闷闷到最后再碰一个炮，哇大响炮。但是美国人呢，他们很容易表现自我，而且有的时候是过度表现自我，这是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自我肯定。所以呢从小孩子，哎呀不管做个什么事情 Honey Oh you are so good so good， 拉个那个小提琴跟鸡叫一样咿咿歪歪，哦那个妈妈 Oh you are so good， 让这小孩子以为真的拉的是世界第一的小提琴，啊！但是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环境，因为他强调自我肯定，不能打小孩，不能骂他，一骂他自尊心受损了，所以个个都要跟公主啊，跟王子要呼呼呼。哎，其实这就是自我肯定的方法吗？他真正的自我就好了吗？难怪会产生像 Texas Waco 的那种人，自我中心而且自大狂，真的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啊！哎。这也是这种文化的后遗症，就是自我肯定，可是肯定的结果就往往不是真正的正确的找到一种自我。他提出自我超越，用自己的意志，刚强的意志啊，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超越自我。所以最崇拜他的就是希特勒，超越超越。所以这个希特勒写了一本自传叫做我的奋斗，他读起来哎呀这个血液都要加快很多速，结果呢尼采发疯了，因为他发现他不能超越他自我，超越自我。所以尼采曾经说过一句你可以说很狂妄的话，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没有失败，是吗？当他有那个字的时候他已经进了枫林院了。多少的时候拿破仑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的字典里面没有困难，一直到滑铁卢大败以后，我想他的字典里面只剩一个字，那就是困难。在这之前他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字。人很容易觉得自足，很容易觉得自满，圣经上却提到一个观念，我们原来的光景在这个邪灵的控制之下，靠着私欲，靠着社会的环境风俗习惯，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使我们第一方面脱离这个瑕疵。脱离瑕疵的原因是什么？活过来。活过来的原因是因为跟灵的关系。所以昨天晚上我提到因着信我们可以跟神恢复关系，恢复关系的结果，我们死掉没有功能的那个 spirit 那个灵开始有功能，有了这个功能你才有这个圣灵去对抗邪灵，否则你没有办法胜过他的。有了这个我可以活过来，有了活过来以后我们也第一步的地位被高升，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个特权。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我们信他名的人神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 privilege 特权，我们的地位不同了，甚至我们将来会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掌权，一同作王，地位上不同。这个地位上的不同使我们人生的地位，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评价开始有一个焕然一新的一种看法。在这个新的评价新的观点之下，我重新建立自我的认识，自我的价值以及跟别人的关系。基督徒是从这样重新整理我们的人生观，从这个起点 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恢复之后，重新建立对自己的认识。从这样一个认识，接下来他提到一件事情，这是我最喜欢讲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提到三件事，他进一步的提到，不但地位上我们不同了，实质上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一件工作。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原文的圣经的意思呢，这个工作比较合适的翻译是作品，所以有的英文的圣经翻译成我们是他的 work of art， 艺术作品。那也有的古典的翻译是翻译成 handiwork， 手工艺品，或者是 workmanship， 也是手工艺品。因为原文的圣经其实那个字，他用了一个字是希腊文叫做 poema， poema 这个字呢，英文常常把它直接翻译成类似的一个字 poem， 就是诗歌 P-O-E-M， 那希腊文是叫做 P-O-E-I-M-A， 叫 poema， 那英文叫做 poem， 诗歌 poem。 poem 诗歌呢，那我这样直接翻译的话，如果到希腊文原文的直接翻译，可以说我们原是他所做的一首诗歌，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哦，听起来很美，我们是神所做的一首歌，所以昨晚上在唱歌，我们是神所做的一首歌。但是当然希腊文的 poema 意思比诗歌要广义一点，英文只是把 poem 这个字翻译过来把它变成诗歌，原文的 poema 比诗歌广义一点，可以是指所有艺术家的作品，包括诗歌，包括雕塑，包括美术，包括任何艺术家的作品。所以翻译成作品也许是更恰当一点，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你要知道你是神的作品，而且是艺术家的作品，而且是艺术家的精品。所以你是 unique， 你是独特的， you are special， 你是特别的， you are good， you are beautiful。不是我看我自己是 beautiful， 我看我自己是 good， 我看我自己是什么，不在乎你怎么看自己，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是神看你是 unique， 是独特的，神看你是 good， 神看你是 beautiful， 因为你是神的作品。每一个艺术家都很珍惜他的作品，每一个都是独特的，每一个都是他的心血，你也是他的心血所创造出来的。神不但原来赋予我们的一个生命，神要做一个再造的生命，叫做 recreation， 或者叫做 new creation。 原来的创造，神人类有史以来借着肉体父母的传宗接代，像下来以后我已经具备了一个原来的一个肉体的生命，可是借着灵的重生，神要再做一次 recreation， 再造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他精心的杰作，神对我们有不同的期待，神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你从这一点去认识你自己，你就会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从这一点，他接下来说，不但我们是他的作品，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他提到一方面，这个造成的这个字动词是一个现在时，希腊文的现在时通常是指着渐进的意思，渐渐造成，所以你看加上两个渐渐两个字，可以更充分表达他的意思。我们是他的作品，在耶稣基督里渐渐造成的，表示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 process。 我相信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我们当中都会承认自己是不完全的人。我们很多的朋友，也许你会觉得做基督徒真的有那么好吗？我看我基督徒那些朋友也不见得怎么样啊，不见得比我高明啊。所以呢，我建议你去买一个牌子，或者做个牌子，上面有个标签， This is the work of art from God but not complete yet。 我是上帝的作品，是尚未完工，请多包涵。好像盖房子一样，对不对？我的房子在盖，盖了一半的时候，那个样子你可以看出来了，可是呢还没盖好啊，所以垃圾啦、土啊、什么稀里哗啦东西还有啊。我们是神的作品，可是尚未完工。所以你看自己要这样看，你看别人也要这样看，他是上帝的作品，尚未完工，所以有一些粗糙的地方，有一些不太美的地方，但是大观大致上来看，你可以看出来，是的，工作在进行中， 而且是的，你可以看见那个改变。你对你自己也要这样看法，虽然你是有缺点，你是有各式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你是神的儿女，神的身上，神在你身上已经开始做一些工作，而且要让神更多更快的做修剪塑造的工作，雕琢的工作，让他做。那因此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就轻看自己，或者自暴自弃，或者就放弃了。所以对别人对自己要有新的评价。最后一个他提到什么呢？神所做的这些工作，雕塑的工作，再造的工作，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基督教所说的行善跟佛教所说的行善是不太一样的。佛教所说的行善就是造桥铺路积功德做好事，基督教所说的行善，它下面的定义就是做上帝所计划预备要你做的事情。上帝有一个使命给你，有个责任，有个托付给你，你做这件事情就叫做行善。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你去造桥铺路，你也不是行善，懂不懂？所以基督教的观念的行善不是做做好事帮帮别人的而已，而是执行神在你身上老早预备老早计划好要你去扮演要你去执行的任务。所以每个基督徒是很强调那种使命感，神要我做什么，独特的要我做什么，我读什么书，我做什么事情，我扮演什么角色等等，每一个人都要问神你要我做什么。当我能够确认的而且去忠实的去执行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就是行善，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而不是做一些好事情。在这样的一种人生观之下，基督徒对于自我的认识和自我的探索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我稍微花一点点时间说我自己的故事，然后做结束。我自己是在台湾那时候高中毕业进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对基督教有兴趣，开始探索。那其实我开始接触基督教的动机呢，并不是像我上一堂课曾经提到，很多人认为寻求宗教的人大部分都是心灵没有寄托然后有困难的人。我那时候呢，说实在没有失恋，因为还没有谈恋爱，高中刚毕业嘛，没有女朋友，那也没有想要交女朋友。有没有倒霉呢？不太倒霉。那时候我保送台湾大学，那么大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制度，就是重点高中，所以明星高中好的学生少数人可以保送好的大学，重点大学，然后不要考试了，其他人都要考试。我是保送台湾大学，所以呢学业很顺利，一切风平浪静，一切一帆风顺，别人都看你是哇成功的，别人看你是哇太好的。哎，就在这个时候我对宗教开始有兴趣。怎么回事呢？可能跟我的个性有点关系。我说我的个性啊，大概是属于杞人忧天型的，天没有塌怕天塌了，太顺利了怕倒霉，你知道吗？因为中国人的观念是一种循环的观念，中国人相信否极泰来，就是倒霉透顶的时候好运要来了。可是你不要忘记下一句话，太急就否来哦。一切顺利的时候倒霉就要开始哦。所以想说哎呦，现在是太急啊，国泰民安的那个泰，哇太好了，太急否来了，这个倒霉就要来了。一想说倒霉来的时候呢，那我又是谁呢？你现在成功啦，可以保送台湾大学的，人家认为你是人才，人家认为你是什么天才，什么才都好。到了倒霉的时候呢，你什么才都不是了，你只是烧柴的柴了。所以总觉得嘿，你成功人家就捧你，你失败你倒霉人家就觉得你不中用，这个就是人生吗？而且人的顺利不顺利，成功不成功，多少是你能掌握的，多少是你不能掌握的。我想想哎，这个东西要好好研究研究。哎，我开始对宗教有兴趣，因为我想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神啊？有神这个世界完全改观的，没有神完全不一样的。过去我的生活是假定是没有神，一切操之在我，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到目前为止小有成就。其实从今天回头一看，那算什么成就呢？进个大学就算成就啊。可那时候也觉得那算是有种成就了。可是想想人生的栏杆过了几个啊，算跳个两三个吧，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哎，跳了几个栏杆，哇一看下去那个栏杆哇没完没了的。我想各位比较年轻一点的，你就有这种感觉，或者慢慢你会有这种感觉的。拿了博士不会就是一个栏杆，博士之后还有栏杆要跳呢，一直跳一直跳没完没了的，你都不知道那个栏杆的后面是什么。 我也是想人生跳啊跳啊跳啊跳，到底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说现在有点时间，也有闲情逸致，好好思想长远的问题。以前呢，高中哇拼命读书的时候，埋着头，爸爸妈妈也都吩咐交代的，不必想了，读书进大学，所以我们就埋头拼命苦读。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读了书，考了好大学，考大学快没考完，也读完没读完，以前爸妈就说专心埋头读书，出国托福啊，申请学校啊，埋着头，然后来了这边就埋着头啊，硕士埋着头，博士，最后有一天忽然间你妈跟你说，哎呀，三十几了还没嫁人呢、啊，不要管了、啊，埋着头就嫁了。所以我们每天就这样过日子，专心一意，什么都不要想，心无旁骛，只做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只做一件，就是考大学；今天只做一件，出国；今天只做一件，硕士；今天一件，博士；再做一件，嫁人；再做一件，生小孩；再做一件，每次只做一件。你永远不知道这一件的后面是什么，做那件后面又是什么。所以难怪英国的作家王尔德说一句话：人生只有两种结局，你所要的你得不到，你很失望；另外一种结局，你所要的你终于得到了，然后你很绝望。人生好像就是两种结局，拼命要，好要了，感到很高兴，可是高兴没多久开始绝望。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失望，要了得不到，可是你要知道，要到的人又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呢？然后你开始想，那还有没有？所以会绝望。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垂头丧气跑来找我，他的女朋友嫁给别人了。我就跟他说啊，哎呀，我很同情你了，不过王尔德说的有道理的，人生嘛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所要的得不到，你感到很失望。不过你要知道，今天有一个人得到你所想要的，他正在绝望中。所以呢，你是失望，不过你比那个绝望的呢还有一点希望。你失望嘛还有一点希望，绝望就是没指望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结婚的人大概是属于绝望中的人吧。所以你们当中还有单身还没结婚的，没关系，虽然有点失望，但是还有一点希望。那我想人生如果就这两种结局，人生太悲惨。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哎，人生大概就这么回事咯。所以说到底要搞清楚到底有没有上帝，就开始寻求宗教。然后当然中间有些过程我可能不能不跳过去，那么也许下午会在另外一时间稍微讲其他一部分。我讲的是到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验证，我也做了一些实验，我的实验是用祷告去实验到底有没有上帝啊，发几封电报看看，我就开始做实验。然后后来也觉得祷告有回应，我觉得电报好像有回电报的样子，哎，好像有上帝啊。然后经过一些思考寻索，最后我决志信主。信主以后对我到底有什么改变，我也自己左思右想，左看右看，就看什么呢？看看自己到底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我也看看旁边的一些所谓的基督徒，有几位我们很熟的基督徒，像有一位我们教会叫做范大林，他跟我同个教会的，高中同个学校的，也是师大附中的，我也师大附中，他也师大附中的，可是我们是两种不同典型的人。他呢在师大附中的时候，他自己号称打遍天下全校没对手的，又高又大，拳头又粗，脾气又坏，没有一个人被他打过的啊，从小是坏蛋。信了耶稣以后，哇，讲起见证来非常的生动。昨日种种譬如昨日的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截然不同。我每次听都很羡慕，早知道我小时候应该多做一点坏事啊，就会以前这样现在这样。那我以前呢就是乖乖牌模范生，很好啊，信了耶稣也不过如此啊，你还能更好吗？所以有点懊悔，当年是模范生，如果当年不是模范生，像他这种江洋大盗的话啊，讲起见证来，写起见证来多么生动啊。他说我已经就是那么好了，信了主以后有没有更好呢？实在是没有觉得更好，而且越活越回去了，那种感觉自己不像模范生的样子。因为开始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我那时候开始真正体认到人是罪人。信主以后我才觉得更深刻的体悟到什么叫做罪人。以前有时候别人的称赞，老师的、家长的、同学的、朋友的那种称赞、那种鼓励，或者说自己的学业的成就等等等等，真的会让自己觉得我很不错。我妈最喜欢说我忠厚老实。我从小每次有时候哈，我有时候填一些调查表，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每次 毫不犹豫的就写忠厚老实。我妈妈是每天在讲我忠厚老实，所以一想到说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想都不会想，忠厚老实，从小就学忠厚老实。我真的是忠厚老实的人，从来不争的。从小呢，我两个哥哥，然后每次穿他们的衣服，从来不抱怨的。啊，妈说：“哎呀，这个儿子啊，真的是很可好养。”这样，这谈话叫呵气，还有一些很难养的拍气，还有一些蒙气，随便养养啦，好养难养，我是属于好养。我还记得有一次，从小呢，我还有一次总是时来运转，有一件我自己的裤子可以穿，新裤子。因为我们有个亲戚，远房亲戚从菲律宾来，带了一件卡其布的，我们学生都要穿卡其布，像这种颜色的裤子，他是菲律宾带来的上等的料子。哇，我妈很高兴，赶快给我大哥穿。我大哥一穿，他不敢穿，他说这裤子不能穿。为什么？裤裆太短，那是那种太保啊、流氓啊、阿飞啊这种人穿的吊裆裤，然后下面是大喇叭的。那我们那时候台湾的高中跟中国大陆现在有点像，有教官就是军人管的。哎，这种宽裤子穿得不得当的人要处罚的。大哥不敢穿，二哥也不敢穿，我妈就只好给我穿。那我一穿，她说裤裆怎么样？还好，因为人短，所以裤裆短刚好。所以裤裆不是问题，裤腰很大，40寸。我妈说裤腰没问题，别的裤裆短的不能变长的，裤腰太大变短很容易，她就把它弄小了。还是太大，不过可以了。我常穿我哥哥的裤子，所以大的都可以穿。然后我妈很担心喇叭裤怎么办。喇叭裤你知道，膝盖下面像个大喇叭一样，宽脚裤，这也不行的。那妈说怎么办？我一穿，那我人比较矮啊，要把它折到我长度啊，一折，我说 OK， 安心，现在不是喇叭裤，是灯笼裤。因为我一折的地方刚好到差不多膝盖，一折没了，所以它最小的地方就不垫了。没有喇叭。我妈说啊，太好了，我就穿了，从初三穿到高三。因为初三到高三没有长高过1公分，布料特等不破的，所以我就很高兴的有我的新裤子穿，穿了3年。那我妈每次想到，哎呀，这儿子真是忠厚老实，找也找不到的。我也觉得忠厚老实，信主以后发现，其实哪一门的忠厚老实啊？只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打架嘛，拳头不比别人粗，个子比别人小，认命吧。所以呢，识时务者为俊杰，忠厚老实吗？说实在，不怎么忠厚。我太太就很了解，我大概不是那么忠厚、那么老实的人。可是信主以后，我就发现有些东西我开始改变。我不自觉，虽然在我那种情况下，你会觉得我应该是很有自信心的人，我是很有自信心，在很多事情上。可是不自觉的，我也有某种的自卑感。我记得很清楚，我高中以前是一个讲话会很会口急的人，就是口急，讲话结结巴巴的，然后讲不出来。我想我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想得太快，讲得太慢，所以讲话常常会机关枪卡子弹，就讲不出来，然后脑筋还在动，然后嘴巴机关枪卡子弹，然后呢太急太急切。然后也是一种另外一个原因，自卑感，内羞，害羞内向的自己个性，所以我很怕在群众当中怎么样，所以我喜欢呢在群众当中呢像孤魂野鬼一样，不讲话，晃来晃去，观察旁边观察，可是我不喜欢抛头露脸，一抛头露脸，我一紧张的时候开始讲话就会结结巴巴了。可是妙的就是我信主以后，我进大学1年级的时候，我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就忽然间不口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同学也知道我高中以前是口急的，可是有些人见到我现在，还有见到我大学的时候，他觉得哎，你现在讲话跟以前不一样。最主要不一样就是说我不会口急了，而且我会很自然的可以表达一些东西，而且我还可以表达的还不错。可是我高中以前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在想，20多年来我一直在回想 What happened， 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就发现自我的评价、自我的形象、对自我的认识影响了我。当我信主以后，我深深的体会而且明白了，不管我看我自己怎么样，我是神的儿女。我没有什么 需要觉得害羞，或者觉得我自己不如人家的，或者是怎么样，我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但是我也没有什么需要自卑的。我就是我，我是神的作品，神看我为特别的，他的心肝，他的宝贝，他的精品。我为什么把自己看成垃圾呢？其实我本来也不是认为自己是垃圾，但是无形之中，也许因为自己个子长得矮啊，或者某些东西啊，我从小到大没有考过第一名的，虽然成绩很不错，我只有常常排座位是排第一的。小学我是有排过第二号，二号，因为一号是个女生，男女同班，我是一号是女生，我二号。到了高中、初中，我每次都是一号，座位都是排第一的，所以打篮球永远输人家，每次都被人家盖火锅，这没得打了。所以喜欢打篮球，可是没有得打了，每次盖得死死的，所以还只有看人家玩球而已，所以会有某一些自卑感，但是不自觉的。进主以后，这些东西都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骄傲，但是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自卑的。你是神独特的作品，神要重新雕塑你这个人，让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从那样的开始，我今天没有时间，晚上下午也许会再讲一些别的事情。神一点一点改变我的个性，改变我的性向，改变甚至给我很多我原来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所谓的恩赐。我进大学信主以前，我从来不唱歌的，进大学信主开始参加诗班，后来做诗班指挥，我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进主以后有机会写点东西，其实是被抓去当编辑，后来编辑要写文章，后来常常写文章。很多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做我能做的事情，但是神把这些给了我，因为重新塑造我。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的话，有一天你回头一看，你也会觉得 amazing，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因为神要在你身上做一个艺术的工作，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吧，他就能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结束今天早上的聚会。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今天上午有两堂的聚会，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朋友，借着从科学的认识以及对自我的探索，能够体认到在这个浩瀚的宇宙的里面，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们怎么能够自称为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个世界，甚至我们可以狂妄地说，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当中，没有造物主，没有神的存在呢？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我们虽然是渺小的，但却是你所珍贵，是你所爱惜的，而且是你心血的结晶。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你的美意，有你的计划。主，让我们能够真正了解、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意让我们的生命陷在你的手中，好让你开始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聚会，保守我们下午两堂的聚会，好让我们进一步来探索信仰的问题，也开启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朋友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能够认识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地方，你觉得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好或者是坏的？中国人当时五四运动以后崇尚的两件事，第一科学，第二民主。所以科学在先生，民主得先生，这两样的东西呢，结果呢是使中国人如火如荼的追求，这样应该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中国人没有注意这两个人在另外两方面很不注意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偏差。Bertrand Russell 自己的道德行为是乱七八糟的，他就是带进四分到二十世纪来的，使今天整个世界里没有这种 premarital sex intercourse 这样的事呢，弄到变成不可收拾，他的责任大得不得了。所以许多人呢，在还没结婚以前就犯了奸淫，就遇上了婚姻，最后呢，凡是这样的婚姻，在婚前先想到婚姻的关系的人，常常离婚离特别大，离婚离就特别大。那么 Bertrand Russell 是这样的人，他的数学的理论同他哲学上的成就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当他提了信仰的问题，还对基督教，他实在是太肤浅，他没有资格谈基督，因为他根本不懂，所以还要故意写一本书 Why I'm not a Christian， 这一类是故意就抵挡基督教。 后来另外一个挪威的神学家叫做 Dr. Hallesby said but why I am a Christian 你看到了没有，另外一个人写这本书 John Dewey 他的 Evolution on the Philosophy 他给哲学带来一个这一个革命，但是 John Dewey 带来的流都是什么呢，也就是呢把教育带到太自由的地步，在美国人已经开始教育了 Too much freedom is very dangerous， 对整个美国社会是太过自由带来的危机太大，所以很多的学者开始回到有体罚，开始回到有严格的 discipline， 这些都是